色列的两个大先知是以利亚跟以利沙。那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呢，我们很多人都很熟。那在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呢，我们知道以利亚是以利沙的老师。那在以利沙要被接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呢，那个以利亚呢问以利沙一件事情，刚刚主席已经帮我们念过了，他说你要求什么事情，那我可以为你做的。那以利沙说呢，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以利沙呢，他希望呢能够接续以利亚的职位，让这个感动他的灵呢，感动以利亚的灵呢，能够加倍的感动他。所以我们知道，在以利沙要死的时候，当约兰以色列王约兰来到他面前，伏在他身上为他祷告的时候呢，那个约兰王称呼他的话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约兰所对以利沙所说的呢，就是以利沙当时对以利亚所说的。那在这里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这里的战车马兵呢，主要呢它是都是多数都是复数，所以英文的翻译呢，你会发现他说 chariots and charioteers 或是 chariots and horsemen 啊，就是说以色列众多的战车，以色列众多的马兵。这个战车马兵呢是当时最犀利的武器。那神等于是用以利亚用以利沙，这个都是单数啊，都是一个人一个先知在这个世上，但是他们为神的国度所成就的事情呢，是超过以色列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加起来所能够成就的还要多。所以他们说这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当刚刚读过的列王记下第二章第十一节的时候，当以利亚跟以利沙在约旦河东在走路的时候呢，那忽然间呢，以利沙看到这个火车火马，好，就一部好像像火在燃烧中的这个火的那个战车，然后前面有很多匹马在那边拉，然后来到他们的当中，然后就把以利亚接上去了。那在那个时候他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呢，他以利沙了解到这位每一天教导他在他旁边跟他讲话跟他一同吃饭跟他一同行走的老师啊，实际上呢就是统帅天上许多的火车火马的一个统帅。那么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大声喊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那以利沙呢不只有这个属灵的洞察力呢，看到这个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呢，并且呢以利沙呢有一个更美的洞察力，他知道呢神不单单只是使用以利亚做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并且呢他知道神在每一个世代，就在以利沙他自己的世代，神也要选择一个能够代表他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做见证的人。所以当以利亚问他说我能够为你做什么的时候呢，他就很清楚地回答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啊，加倍的感动我。我们常常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我们都会算说那么以利沙做的神迹是以利亚的两倍，那我们就算说他有几个神迹，以利亚有几个神迹，那这样算一算啊，他是两倍，所以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以利沙。事实上这句话呢，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里呢他原文是Pishinayim， 就是说 Pishinayim 就是说两份，两份呢、啊，愿你的灵，两份你的灵加在我身上。那这个 Pishinayim 呢，在圣经呢其他有另外一个地方同样的出现，同样的使用。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生命记的二十一章第十七节，生命记二十一章第十七节。那在生命记二十一章十七节所讲的呢，是在旧约里面的事情啊，他是在你们现在呢，你们不能够做这个非分之想啊。在二十一章的十五节说，一个人家是有两个太太啊，这个是不是现在的时候哈、啊？所以不要乱想。但是他说呢，到了这个假使他要分财产的时候呢，那这个长子啊， 长子是这个是这个他比较不喜欢的太太所生的，啊，那这个他要分财产的时候，那个圣经就规定他是在十七节呢，说要把那个产业呢多加一份分给他，因为他是他的长子。那所以长子呢，就是要拿这个双份。你知道我的祖母，她在82岁的时候，我带她信主，然后神再给她五年的时间。所以当她要离开世界上的时候呢，她要死的时候，她跟我讲，她说：“玉明，我没有财产，但是假使我有财产的话呢，我就把它分作三份。那一份呢给你的爸爸，一份给你的叔叔，另外一份给你。因为我祖母有两个孩子，就只有两个孩子啊，都是男的，一个是我爸爸，一个是我叔叔。那你看哈，他的财产呢分作三份，那么我爸爸一份，我叔叔一份，我一份。那么我爸爸这一边呢，这个家庭就能拿到多少？三分之二，是不是？所以他就把它分作三份，但是两份呢，就是交给长子。我不晓得他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但是这个观念呢，就是圣经的观念。所以在雅各来到埃及，当约瑟把他的两个孩子马拿西跟以法莲带到雅各面前，雅各就要求约瑟说，你在埃及所生的这两个孩子呢，要归到我的名下，要归到那个雅各的名下。所以后来啊，他们在分地的时候呢，那每一个支派有一块地，那到了分地的时候，约瑟的后裔呢，你会发现马拿西呢，他是以一个支派的身份分地，然后以法莲呢也是以一个支派的身份去分地。所以在历代志上的第五章里面呢，就提到说这个长子的名分呢是归属约瑟家。因此我们知道这个双倍啊的意思呢，双份的意思 Pishinaim， 这个双份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得到这个继承权了，得到这个继承权。所以以利亚在问以利沙说你要什么的时候，他说我要的就是你先知的职分，我就是要继承你成为耶和华的代表。因为以利沙知道神在每个世代都需要一个他的代言人，在那个时代呢为他来做征战的工作。那我们就要问呢，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这个整个旧约里面，除了以利亚跟以利沙以外，有什么地方我们还可以看到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什么地方我们看到神使用他的人继续在当时的世代来做他的战车马兵？那我可以在这里给你们一个人做例子，有很多的人，但是我在这里只跟你讲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但以理。那但以理呢，是我们大家都很熟的一个人，他是在主前第六世纪的时候被尼布甲尼撒在主前605年呢，把他掳到这个巴比伦。那个时候在犹大快要亡国的时候，他们很多次被巴比伦攻打，那每一次呢都被抓一些人，抓一些东西过去。那么一直到20年后啊，但以理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年纪可能差不多是16岁左右，啊，差不多16岁左右。那到了差不多20年以后，他36岁呢，那个时候就是主前的586年，那个时候犹大就被灭国了，所以但以理呢就成为一个没有国家、没有这个军事后盾、政治后盾，但是他在巴比伦呢是一个孤单的一个犹太人，但是神使用但以理呢做了很美的工作，神使用但以理呢做了以色列的战车马兵，许多的战车马兵没有办法完成的工作。那我今天要跟你介绍的他的这个工作呢，是发生在大利乌王元年的时候，我们稍微复习一下这个历史啊，在但以理书的时候给我们看到的历史是金头、银胸、铜腹、铁腿，有四个主要的国家，对不对？那么第一个国家是什么？是巴比伦。第二个国家呢就是马代波斯啦。那第三个铜腹就是希腊。第四个呢铁腿就是罗马。那这个马代波斯呢， 基本上是马代族跟波斯族两个族合在一起啊，一起打天下。所以当他们打下天下的时候，基本上呢是有两次分治啊。所以这个马代族的王呢叫做大力乌王，那那波斯的王呢叫做古列王，但是波斯王是比较大的王，那马代的这个大力王是比较小的王。所以大力乌王的元年呢，也就是古列王的元年，就是波斯立国的第一年。那我今天要跟你讲的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大力乌王元年的时候。那在但以理书呢，有三处地方提到大力乌王元年的事情。我们翻开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第一节，在你们两段式圣经呢是1050页。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节，他说：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力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但以理出名的祷告所记载的地方。那第同样一个时间呢，他记载另外一个事情，是在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一节，大力乌王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那这是大力乌呢刚开始治理的时候。然后呢再过来是在第11章第一节，又说当马代王大力乌元年，我曾起来，这里的我呢是天使加百列，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是以色列的天使长，使他坚强。所以这三段圣经所记载的呢，都是大力乌王元年所发生的事情。那但以理呢，在这个时候，在大力乌王元年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82岁的人，已经是一个82岁的老人了。那我想你们大概会想说哈，这个跟我们关系比较不多哈，因为我还年轻啊，而且我永远不会是82岁啊，我永远是28岁啊，或者20岁啊。那但是 one of these days 啊 ，it will come 啊 ，it will come。那在这里呢，神等于是说哈，其实神使用你做战车马兵，有很多时候不在乎你的体力，不在乎你是几岁，他是神说82岁的人他一样可以用，82岁的人一样可以用。那但以理在这个时候呢，在跟但以理同时呢，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西结，你就知道以西结是在但以理被掳之后啊，8年，以西结也被掳到。也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了。那以西结在写以西结书的时候呢，假使你看以西结书14章的时候，他已经提到说，这个约伯、但以理还有挪亚这三个人的义啊，他已经提到这三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个义人。所以你想哈，以西结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呢，跟但以理的时间没有差不多久，但是呢，但以理很快的在那个地方呢，建立了一个 reputation。就是他是一个公义的人，他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到了大力乌王元年的时候。那这个大力乌王元年的时候，但以理是82岁。那他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每天灵修的人啊，他是一个每天灵修的人。因为很明显的，在第九章里面呢，当他灵修的时候呢，他看到了那个耶利米书。所以第九章呢，他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当他读到在耶利米书的时候呢，他发现耶利米书上预言呢，就是耶路撒冷要被摧毁了，荒凉有70年的时间。那在他灵修的时候，他发现那个时候呢，就是70年满足的时候了。所以当他知道神的话语是讲这么清楚的时候，你看第三节开始啊，他就披麻蒙灰啊，定义向神祈祷恳求。那整个从第三节第九章的第三节到第15节呢，假使你去读他的这个祷文的时候，但以理的祈祷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因为但以理是一个义人，可是呢，他在这里呢，他把自己跟以色列人摆在一起，说：“主啊，我们是一个得罪你的人。”好，他把他自己摆在跟以色列人 一样的地位，那求神呢来赦免他跟他的百姓。所以他就像你看第五节呢，他说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第六节提到说我们没有听你借着先知，借着你的众仆人向我们所说的话。在第七节他说我们是脸上蒙羞的。然后呢在第十一节的时候呢，他说那个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跟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神。那很有意思，他是一个义人，但是为什么他在这里呢一直把自己放在跟以色列人相同的地位，然后求神说主啊我们得罪你，求你赦免。因为你发现很有意思呢，他为以色列百姓啊，把自己摆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呢，向神求取赦免呢，就好像说他是在代表以色列百姓说，神啊你赦免我们的国家，赦免我们的民族，赦免我们过去所得罪你的地方。那他的目的呢是在第十六节以后所说的，他求神复兴耶路撒冷，跟求神重建圣殿，重建圣殿。因为你看在十六节他说求你的怒气跟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然后在第十七节的时候他说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在你荒凉的圣所。所以但以理呢就因着了解神的话，他求神说求你复兴耶路撒冷，求你让我们圣殿能够重建。而且呢他祷告的时候他怎么祷告呢？我们翻开到第六章呢，你发现了他祷告呢是他在面向耶路撒冷他的墙上开了一个窗户啊，他一天呢就三次呢跪在这个窗户面前呢在向神祷告。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这样子的向神祷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呢？那个在第六章跟我们讲的，那个时候是大利乌王下了一个禁令，说任何人在三十天之内不准向他的神祷告，只能向大利乌王求。那他呢在有，假使你不听话的话，我就把你丢在狮子坑里面，让你被吃掉。那有这种禁令，有这个威胁在那里。那么但以理呢为什么这么笨呢？他还要跑到这个墙边呢、开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来祷告，很多人就站在下面看，然后就把他逮个正着。要是我们的话，我想我们今天，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会那么笨，我们会想到说耶稣怎么讲，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进到内室里面去，是不是关起门来没有人看到你，你在暗中的祷告你务必要查看，必要祝福你。所以这个呢是祷告是介于我跟神当中的事情，我就暗中的祷告，我就不会被人家看到，我为什么要给人家看，要惹这个麻烦，是不是？所以我们想呢，但以理他为什么做这么样一个愚笨的事情？因为但以理啊，他明白神的话语，而且他明白神的话语呢，他愿意为神的话语付上代价。我为什么我能够这样讲呢？我请你们看那个列王记上第八章的四十六节。列王记上第八章四十六节，列王记上的第八章呢是所罗门在建完圣殿以后呢，他在圣殿的现堂的时候在那边的祷告。那在四十六节的时候，列王记上第八章四十六节呢，他就已经看到啊以色列人有一天要被掳，有一天要被掳。所以呢他就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在四十六节呢，他就对神祷告说，有一天呢、要是你的百姓得罪你，那你把他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啊。他说啊，假四十七节说，假使他们在被掳之地想起他们的罪，回心转意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你了，我们作恶了。这个就是但以理代表以色列人的祷告，就是在第九章的祷告，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祷告，有没有？他说，然后他说呢，四十八节说，你们若在他们若在被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 又向自己的地，就是面对着巴勒斯坦，面对着你所选择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并为我为你的名所建造的殿祷告。就是他们面对耶路撒冷的圣殿祷告的时候呢，所罗门说，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名，赦免他们一切过患，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呢能够蒙连续。所以但以理呢在那个地方的祷告呢，他等于是说70年已经满了，那主啊，我现在就代表以色列人，按照你自己话语所说的，面向耶路撒冷，我一天3次祷告，即使有这个危险，有狮子坑的危险，有这个禁令在那里，但是我相信你必要使你的百姓在掳他们的这些波斯人的手中能够得蒙恩典。所以他就一天3次没有畏惧的向那个地方祷告。你们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想到后来是但以理被丢下去没有死啊，其他人被丢下去就被吃掉了。但是但以理祷告以后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发生的事情最厉害的发生的事情是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以斯拉记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波斯王古列元年，就是我们刚刚讲过古列跟大力物是同一个时期，所以古列元年就是大力物元年，就是那个时候呢，但以理祷告以后没有多久，就在同一年，波斯王古列就下诏说以色列人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然后呢你们那些没有去的人呢就要奉献，把很多金银，把很多的财物给他们带回去，去那边重建圣殿。然后他说呢，不但是这样的，波斯王甚至打开他自己的国库，让他国库里面的很多的材料可以让以色列人用来建造他们的圣殿。那这个是但以理一个人的祷告胜过以色列许许多多的战车马兵所可以达成的事情。那这个是神使用一个人在那个时代做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那么这是在圣经里面的记载。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呢，是不是还有同样的事情？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神是不是还有他自己的战车马兵？我再跟你们介绍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啊，都是英国人。第一个呢是叫做 William Carey。 William Carey 你们知道他是在他是在这个18世纪末叶的一个宣教士。他本来是他本来是一个修鞋匠，一个 copper， 还不是 shoemaker， 是一个修鞋者 shoe repairman。 那么他那个时候呢，在1761年呢，他在英国出生了，靠近伦敦不远的地方出生。那出生以后，他为了这个宣教，他很重，他宣教的负担在他心中很重。但是英国那个时候不太重视宣教，所以他呢经过了好多时间的争取祷告，终于在30岁的时候呢，32岁的时候，他来到印度宣教。那在印度宣教呢，他在印度后来他成为这个梵文 Sanskrit 的那个专家，然后他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基督教的大学，而且把圣经翻成印度的许多的文字。那他在这个印度呢做了很美好的这个宣教的工作。那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他发现印度呢有很多非常不好的风俗，譬如呢他们看到孩子啊，有时候孩子发烧的时候呢，那在当时啊，孩子发烧他们以为是有那个邪灵护身，就把它挂在树枝上面，那让那个灵能够跑掉。所以常常有孩子呢就是发烧，然后挂在树枝上就被那个蚂蚁吃掉了啊，那个 baby 就会吃掉。那有时候他们在那个恒河在拜那个河神哈，那一兴奋起来哈，就把那个自己的孩子丢到河里面去啊，去献给河神，那当然都是被鳄鱼啊什么吃掉或是淹死。那这个呢，这些事情是很残酷哈。所以那个William Carey 呢就要求英国的印度的总督呢废止这些 practice啊，下法令禁止，所以这些很快的都就没有了，就不能够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印度呢有一个 practice 呢是根深蒂固，那个叫做 sati。 这个 sati 呢是什么呢？ sati 就是说，假使一个男的死掉的话，那么他的太太呢很多时候是自愿的， 就陪葬，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先生的尸体跟他的太太活活的放在柴堆里面一同把它烧掉。那这个呢，当 William Carey 到印度以后呢，他看到这个 practice 呢，他觉得是非常的非常的 horrible， 非常的这个残酷，所以他大声疾呼要求废止这个立法废止这个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是根深蒂固，没有总督敢去碰他，所以他就不断的大声疾呼。在25年之后，当他很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英国总督明令下法律禁止这样的 practice。 所以你现在呢，要是你们要是神感动你嫁给一个印度人呢，你可以不用担心啊，这个至少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是 William Carey。 那另外一个呢叫做 Wilberforce。 这个 Wilberforce 呢是200多年前在英国的保守党的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的国会议员。那时候保守党呢是一个 ruling party， 就是执政党。那这个 Wilberforce 呢又年轻又很善变，然后呢又是那个很多人很拥护他，而且他跟那个当时的首相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大家都看好他是这是未来当时世界最强的英国的首相。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呢就是 Wilberforce 呢他信了耶稣。那这个信的耶稣呢，从世界的眼光来看，很多时候是很不幸的，因为他信了耶稣以后呢，